在约纳的时候，神要应允你们的祈求所以我们学习真理，渴慕道理，是神所悦纳但愿我们所祈求的也能够蒙主垂听。那我们要开始今天第六十章的课的时候，我们不妨再复习一下我们看这个教材呢，三十三页，来看看这个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他所要讲的就是神救赎的计划。神的救赎是他自己主动的计划，然后透过古列王来救赎选民脱离巴比伦。这件事情预表了耶稣基督要救赎全世界的人脱离魔鬼的这个手中。那么救赎呢，什么叫救赎四十三章里头谈到救赎的应许，他要从水中从火中把我们救出来，目的呢是要我们蒙救赎的人成为神的见证人。那么救赎的动力呢，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救赎的中保是这个古列呢来预表的基督要来做世人的中保。那如何救赎，就是从假神的手中救出来，从巴比伦这个败坏的政情当中救出来，从生活当中的火炼当中救出来这个就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那这个呢也在我们今天有一一的应验。那另外我们要看到第二段，就是从四十九章开始，在一百四十三页这一大段要谈的是仆人的工作。前面谈神的救赎，那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是借他的仆人，古列也称为仆人，但是真正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四十九章一开始谈到这个仆人呢，就是耶稣要施行这个救恩，而这个救恩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预表了末后的真教会。但是呢，施行救恩不容易要面对他的同胞的拒绝虽然是如此，但是呢神借着那一些忠心的渔民呢来接受这个真理。所以这个仆人就借着这些少数的肯听话的渔民来作为复兴的核心那么就我们这个世代来讲，我们呢也要成为末世这个复兴的核心那仆人的工作，五十二章就提到他是要来传报佳音传报神作王了。那么神怎么样在人间作王，首先必须要把人从最终救赎，那时候呢完成这个救恩呢，神就作王，也就是耶稣基督呢他就作王了。所以五十三章就提到耶稣基督舍己被钉十字架然后呢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五十四章就谈到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人跟神和好，换句话说教会重建起来，神国重建。而这个神的国已经不再是指着以色列国了，神国已经超越了国的境界可以说是指着今天的教会说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教会建立以后，那么人们就能够分享这个救恩所以说这个福音呢是免费的，不用银钱就可以得到。得到这个救恩有什么好处？让人身心安息那么这个身心安息呢更重要的是强调唯有内心的圣洁才是真正的圣洁这个是仆人他最伟大的工作。好，那今天我们再看到这个第259页第三段，神的仆人的工作既然教会建立了，教会建立的目的最主要要把救恩显明在这个末世， 所以五十八章啊就提到这个救恩啊的选民啊，那么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懂得祷告，特别是禁食祷告啊，这一点呢、啊、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比较忽略这个禁食祷告。那禁食祷告以后，那么我们才能够啊真正享受安息的恩典啊。所以这个祷告跟安息有密切的关系，安息的恩典是因为借着祷告得到力量，我们能够啊照神的道理而行，才有真正的安息。所以这个安息的恩典不只是在安息日，而是说其他的六天我们都能够照神的道理而行，那么才能够享受到安息日的安息。那五十九章呢又特别提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要知罪认罪啊，才能够得到神的赦罪啊，那么这样才能够进入安息啊。这个是救恩呢、啊、在我们这教会时期要显明的方法。好，那我们若能够知恩啊，能够知罪认罪呢，主就来赦罪，所以耶稣基督就带来了救赎。那救赎的结果怎么样呢？一个本来是毫无指望的人啊，能够啊在这个末世啊大得神的恩典，那种恩典有时超乎我们人所想象。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第六十章开始来谈到啊这个神的恩典，他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美好的景况呢？啊，那我们就从六十章来看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六十章。好，那这个六十章的内容呢啊，它最主要的是，当然一方面也针对当代的百姓说的啊，因为他们呢、啊、被预告将来有一天呢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啊，那么离这个百姓啊离散天下啊，一点荣光都没有。所以在以西结书那里就提到，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原野遍地啊都是死人的骨头，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一种的情形啊，好像死人的骨头，没有啊复活的盼望啊。一个亡国的国家怎么能够复活呢？啊，能够再建复国呢？哈，所以神就让先知看到，当神的灵一做工的时候，死人的骨头都要啊重新活过来啊。那么这是神给他们特别的恩典啊。所以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当这个神的国复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景象？而这些的景象呢，啊，就是真正的应验呢，就在这个我们末后的世代。所以我们看这个预言呢、啊，越看就会越清楚，其实这些都是要在末后的时代来应验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一节哈、啊，说兴起发光，这个兴起呢，就是起来的意思，好像主耶稣叫那个管理会堂的那个他的女儿呢，从死里复活叫他起来，好，就是兴起，用这个字眼。那这个耶路撒冷呢，就当时来讲已经被灭亡了，已经亡国了，所以耶路撒冷就好像一个啊被罪所捆绑的一个妇人，好像死人一般啊。但是先知呢大声呼唤说叫他起来啊，所以这个兴起兴发光，这个是向耶路撒冷说的。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耶路撒冷呢，这个教会真正的这个教会不是指着眼睛看得到的哦，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叫做在上的耶路撒冷，属灵的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已经不再是那个现在的以色列那个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呢是指着这个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这段圣经越看得越清楚啊，从使徒时代教会兴起之后，不到一百年就消失掉了，啊，将近啊这个快两千年了啊的时候呢，啊，那么主耶稣才重建了真教会，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他这里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光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赎。当耶稣基督他的灵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让人就得到希望。所以主耶稣的光一临到我们，我们就得到了亮光，得到了希望。所以这里说耶和华荣耀发现要照耀灵，真正的这个光体呢是神，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反光体，但是我们能够接受神荣耀的光照耀，那我们呢就如同死而复活一般，圣灵充满就大显出能力来。所以在使徒时代我们也看过这样的现象，彼得圣灵充满就显出主的大能，能够叫瘸腿的起来走路。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看一个平信徒他有能力赶鬼，他有能力医病，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圣职人员的专利权，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一般的信徒他祷告有医病，有赶鬼的恩赐，赶鬼的能力，这个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只要神荣耀的光照你，你就有办法了。所以说 在大陆有一个湄洲岛的一个姐妹，她是瞎眼的，50多岁了，看来好像很卑贱的，但是呢神恩典临到她，她祷告能够替人赶鬼，所以这个就是耶和华荣耀发现照耀你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能力了。那么第二节这里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里说看啊，是要我们已经蒙恩的人要有属灵的眼光，要看一看这个世界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困苦流离的时代，人们虽然物质上富足，但是心灵极其的干渴，他们迫切需要人们的帮助。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做家长的看到孩子这个没有道理的，看到孩子书读不下去了，看到孩子变坏了，那一种急切的心如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到现在很多的父母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难题可以说是让人不知所措尤其呢这个时代这个罪恶花样百出所以呢做父母的真的很担心，尤其这个网络做父母的很担心，我的孩子在电脑面前在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担心所以有时候假如说我们去做逐家步道，大概各位就可以体会到，当你挨家挨户请外邦人去谈那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家家真的是有本难念的经，让你会感到惊讶，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我们信耶稣太好了这个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在第二节这里 说呢，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遵照神的话去行，神的荣耀就要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显出神的能力来第三节这里说呢，万国要来救你的光，今晚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个万国就是世界各国的人因为看到我们生命的更新，生命的见证，看到我们的家庭的美满，他会非常的好奇说哎呀信耶稣这么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大概是这样有时候来我们教会看到啊，你们教会这么有爱心，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形，他就来信主了所以这个就是万国要来救你的光。那么呢这里又说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君王代表什么？社会上有地位的，各行各业可能他是带领者，是君王，那么他也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也看到我们信徒当中有不少是在社会上呢是可以说是带领的，是领导者好像君王一样，但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也来了比如说最近我们在纽西兰那边有一位弟兄他在中医方面可以说相当有名那么他说连那个什么世界卫生组织有主动的颁发一个证照给他那么我们有一次他说台湾不知道哪一个老板请他来台湾一个礼拜看诊给他出机票，给他出旅馆的费用那甚至于呢他看诊完了以后还包一个100万的红包送给他 那这个弟兄呢，他原本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原本是外教会的信徒，后来很奇妙啊，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啊，他来查考以后才发现到我们这个真的是神的荣耀在这个真教会啊，所以他得到这个福音以后啊，他非常的高兴啊，甚至于啊，把十大信条哈，每天都教导他的那个小孩子，才几岁而已啊，啊，所以要把十大信条背起来，好像有一天就写了一个安息日写在他的白板上面，结果一个啊人去看病，也好奇说，哎，从安息日就跟他谈起道来，结果我们这个弟兄就跟他见证，一见证了，啊，那个患者也来信主了，哦。啊，这个是很奇妙，因为他本身有很大的体会，所以将来呢，我们会发现到各行各业，啊，那一些领导者啊，好像君王一样，要来救我们发现的光辉，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呢，啊，可以预期得到，以后真教会也有很多的尊贵人来信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得到神的亮光，更重要是什么？我们要有真理了，啊，假如说我们真理不够充实，啊，会让他非常灰心。因为我刚刚提到这个医生叫沈医师，啊，他沈喜乐，他的一个姨子也来到啊纽西兰那边，哦，他天天就是跟他传福音，传到最后他也信了，啊，信了，那热心的回到大陆去了，那么他就精选一些录音带送回去给他们，在他挑选的当中啊。因为他非常急迫需要好的道理去传福音，他很热忱，所以他很重视，假如说那讲到的没有内容，他非常心里会急，怎么这样子啊，啊，这个是怎么训练来的啊，哦，怎么讲到没内容呢，哦，他就会很急了，所以说我们虽然有神的荣耀要已经临到我们，但更重要我们要充实道，充实真理，我们所讲的能够造就人，哦，要不然的话那些渴慕真理的没道理听他会很急呢，会很急，哦，所以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来学习道理，我们就会呢让啊许许多人发现，哎，真的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第四节呢，这里就提到你们举目向四方观看，啊，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啊，这里叫我们举目向四方观看，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是神的子民，不要忘记神的国是全球化的国度，全球化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有这个眼光，啊，所以我们各位呢，应该好好去了解现在世界各国啊发展的情形，啊，当然我们联总啊有义务要把世界各国现在发展情形告诉大家，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出版的那个很简单的啊两页的简讯，好，我们希望以后能够出更多，啊，但是我发现是说每一个教会大概才发几张简讯。啊，在我们教会，所以很多人大概没有看过，啊，那么我们希望说借着网络，啊，能够把这些消息，啊，散布出去，啊，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真教会现在在世界各国的现况，啊，那我们就会看到神奇妙的恩典。第四节说，啊，众人都要聚集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你的众女要从远方而来，那这样的情形呢，各位慢慢的去看将来真教会呢有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归入真教会，啊，现在我们真教会只传到四十几个国家，啊，实在是还不够，啊，所以未来呢真教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那再来看五到七节，五到七节这里描述的是说很多的物资啊从各国而来，从米甸啊，从以法啦，啊，示巴啦等等，从各个地方呢运送过来，连黄金乳香贵重的东西牛羊啊都聚集来到啊这个神的教会，啊，来到神的教会做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七节后面，哦，说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呢，当教会发展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必担心这个财政上的啊经济上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呢都会因着神的恩典呢，啊，那么把一切的东西呢来献到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头这些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家信徒都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都是属神的，所以很乐意的把这些来献给神， 让那、来荣耀神啊。所以我想我们真教会的发展呢，实在是不愁经济上的问题啊，只要是我们大家用心来传福音啊，大概没有问题。那八节到九节呢，让人感到更奇妙的是什么？说奇怪，远远的看好像飞来的云，又好像鸽子向窗户飞过来了，那到底是谁呢？他一看，哦，原来很多的船只把众子女都跟他们经营呢，都带回来，带到哪里去呢？带到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了。在这个地方是告诉我们，他们要到哪里去？到有神的名的地方去，那就好像今天我们的教会高举耶稣的名，就是这些人呢要归到神的教会来，那么教会这个信主人多了，那当然主就得到荣耀了。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应当要准备好爱心，配合神的计划，有一天神自己感动很多很多人要进入真教会。那些问题是我们教会准备好没有？当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爱心去接纳他呢？这个就很重要。假如没有的话呢，会绊倒人。最近有一个那个信徒告诉我，他说他以前去在外教会去了好几趟，每一次去没有人问他，他其实很孤单，去了两三趟都没有人去理他，所以他就离开那个教会了。后来不知道谁把他带领到我们真耶稣教会，他才这里觉得有温暖，那有温暖呢，然后呢，道理又听得下去，所以他就进入我们真教会，所以说。神都会感动一些人进入我们真教会，但问题是说我们教会爱心准备好了没有？不只是那些接待人员，是所有弟兄姐妹都要用爱心来接待，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准备。第十节到二十二节又谈到这个教会的荣耀呢更大，第十节提到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要施恩给你了。这里提到什么呢？提到过去呢，现在也是一样，犹太人的硬心呢，救恩就先临到外邦，那外邦呢就先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五节，雅各就证实了先知所预言的这件事情，末世的教会是以外邦人建立，就是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来建立了这个真教会，这个是神奇妙的作为。然后呢，列王将来都要来服侍谁呢？服侍以色列百姓，服侍这些子民，那这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城门这个要开放，昼夜不关，这个过去我也提过，昼夜不关是什么意思？简单就是说7-11那一个24小时门不关的了，所以有一天你会看到我们真耶稣教会的门24小时不关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何准备呢？这个是很重要。另外呢，这个门昼夜不关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教会大有全能了，不怕仇敌攻进来，所以城门开放，不怕你攻进来那我们能够粉碎列国的异端邪教那么我们也欢迎那些从外邦归来的那他们来的时候是怎么来呢？不是空手来，把列国的财物都带来所以有些慕道者他甚至于都来奉献经营像我们那个南港那个地方有个慕道者来聚会看到我们那个连总的那些消息就拿了30几万来给教会说我要奉献给你们世界传道用的慕道者就有被神感动带钱来奉献那负责人在想我们南港教会刚刚买会堂还欠了多少万他都不知道只知道说我们世界传道需要钱他就把钱带过来所以这个是神会感动这些人把钱带到教会来。那十二节呢就提到哪一邦哪一国你不侍奉神的那这个是自讨没趣的不认识神的那当然他就是在罪恶中打滚在罪恶中打滚的人他必然是最后是灭亡。十三节呢这里提到说那么黎巴嫩的荣耀就是那些杉树、松树、黄杨树等等都要归你了。就是说在那个那在这个以色列地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黎巴嫩山所出产的这些树 相当的品质相当的好啊，这个都要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啊。那这个换句话说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用这个呢来描述啊，幕后教会啊，容易这个教会的建造呢，就会有各种恩赐啊，非常美好的人啊，很多的好人才啊，被用来建造教会啊，因为教会是用各种人才来建造起来的啊，用各样的人才来建立这个教会啊，所以三树、松树、黄杨树应该是指着各种的这个人才，各有恩赐的人呢，来建造真教会。十四节呢，这里说啊，树来苦待你的啊，他们要屈身来救你；以前藐视你的，现在要下跪啊，来称你们耶和华，你称你为耶和华的臣啊，为以色列圣者的喜恩。以前曾经欺负我们的、侮辱我们的，那现在呢，他们要已经看清楚了，知道真教会是神的教会，他们就会来屈服在真教会里头，然后呢，来赞美神。所以今天有很多不少教会来说，我们教会是异端呢，讲得很难听。但是呢，有一天他们要来到真教会，屈服在我们面前。好，那再来看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呢，这里就提到啊，过去犹大国是怎么样的悖逆，那后来现在成神呢，要让他们得到永远的繁华啊，历代的这个喜乐啊。那不但如此啊。他们要吃万国的奶，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啊，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啊。所以从这里啊，就让我们看到说，将来我们的教会复兴的时候啊，那么不止在食的方面进步啊，在不管是灵肉方面呢、都达到富足的地步。真的如同使徒行传所说的，个人拿各样的东西到主神的面前、教会的面前来，凡物公用，会达到那样的情形哈。十七节、十八节呢，说金子要来代替铜，银子要代替铁，所以你看这段圣经就可以了解，真教会会怎么样呢？越来越好，今天明天要比今天好，这个越来越好。所以就好像撒该书所说的，末后的圣殿荣耀大过先前。所以今天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我们的各位负责人或是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真教会既然是那道理那么好，那应该怎么样？培养更好的人。什么叫更好的人？我们教会的现在那个只有什么长老、执事啊这种称呼，还有传道啊。那我们就应该有计划嘛，把这些人培养成更好的人，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那个地步了，应该给他立为执事、立为长老，或是让他来献身当传道，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才让我们看到，教会真的是又在进步，所以我们不要说今天长职五六个，十年以后还是五六个，这个不算进步了，是不是？这不算进步啊，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要拿金子代替铜啊，银子代替铁啊，所以我们呢？要看到教会的荣耀，就是看到好信徒越来越多，这才算是教会的荣耀。所以这里又提到说，你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所以这教会里头呢，这些长老、执事、传道者呢，要提升素质，那才能够把教会带到和平的地步。今天我们最难过的是什么？教会还存在一些不和睦的事情，尤其是人的问题，会导致彼此之间好像不太和谐，这个是不很荣耀神，所以我们很希望说有一天呢、能够有好的领导者把教会带到和平的地步，并且呢，这里是说要有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以后我们的长老就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智慧，在教会里头能够分辨是非，有公义显明出神的公义来，那有公义教会才能够和平嘛，你没有公义的话，教会当然就会有些人心里不平，就有纷争的事情发生啊。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不但信徒要好，长老执事传道也应该提升素质，那这样呢，教会会一片的祥和 那十九节呢，这里就提到，那这个那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就会发现到什么呢？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 发光照耀你。本来日头月亮都是发光的、啊、但是呢这些的光体还不如什么，还不如神的荣耀了、啊、所以二十节那里说、啊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世上的成就或许是我们感到荣耀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在主里头服侍神那种荣耀才是真正的荣耀。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很在意说、哦、我要 在社会上、啊、得到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在意的是说我在教会里头、啊、我有没有显出神的荣耀来，有没有生命的见证，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知道了、啊、他们在经营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那个是次要的，重要是说如何在自己身上有神的见证、哦、所以这个是、叫做、属灵的这个成就胜过属世的成就。那么二十节这里就提到呢，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哦、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神的教会不是靠世上的荣耀来光照世界，而是靠神的真光呢、啊、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教会啊啊、他怎么样高举他呢、啊、都说、哦、我们教会有哪些博士、哦、我们的教会有哪些有钱人、啊、其实这个、哦、不能够真正荣耀神。真正荣耀神呢、啊，不在乎这些，而在乎说、啊、我们教会有哪些人是有好品德的、哦啊、那么在这个属灵上面有好表现的、哦、这个才是真正的荣耀、哦、好，那看看二十一节，你的基民都要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啊，这个居民就是指我们的信徒能够成为义人。义人就是说知罪，靠着神、啊能够去掉罪恶、啊、成为好人，这些都称作义人。那么 这样的人呢，就能够得到属灵的产业了、啊、那么他们是神手中所栽种的栽子、啊、是神手中的工作，是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啊、所以神用公义来栽培我们、啊、然后呢赏赐恩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杰出的人、啊啊、那这些都是能够、啊、让神得到荣耀的、啊啊、那、啊、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二节、啊、假如说我们、若是能够在教会在家庭、啊、那显出神的荣耀的话，那二十二节说自小的主要加增谦卑，微弱的国必成为 强盛。现在、啊、我们真教会应该还算是自小的主、啊、但是主耶稣曾经说过不要怕、啊啊、主要让我们加增谦卑，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所以我常常在想，这里说加增谦卑可能不止一千倍，就是一千倍来讲，比如说我们三百个人，一千倍等于三十万人，对不对？这三百个人的教会加上一千倍就三十万人了，不得了、哦、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哦、神要应许这样的事情。所以这里说要按定期速成、哦、速成、哦、不是慢慢的、啊、在圣经里头很多个地方都这样写，神要很快完成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若仔细的去观察这些事情，我们真的会发现主耶稣的脚步越来越快，尤其现在是科技发达的时代，福音要遍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说是一瞬间就发生、哦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真的好好做准备，我们这个教会将来是要遍传这个世界的、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哦、那我们才知道怎么做准备。所以我们眼光不要太小，假如你眼光只是集中在一个小教会，大概你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好像一个信徒跟我讲，传道，我们信徒也不多啊，负责五六个已经够了，还要我做什么、哦、他的眼光把他集中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小教会，所以他认为说哪里有那么 多事情做。但是你眼光把它放远一点，放整个台湾整个世界看看，你就会发现太多事情要做了。 啊，很多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去开拓，但是我们缺少工人，啊，很多这个地方已经网络都过来了，说你派传道来，我们派不出来，因为传道是有限。现在连好几个国家，日本、啊、加拿大、新加坡、纽西兰那边、纽澳那个地方，都要连总派传道长期驻牧那边。我们现在想一想，算一算，哪里有那么多传道去常驻那边？哦，像南非也要一个传道，啊、哦，那我们台湾的台湾呢，又喊说我们传道不够，那去哪里派传道？啊、哦，单单这个小事情，我们现在还觉得很困难呢、啊。那你说还有其他还未开拓地区，一直要呼唤我们赶快去跟他们接触，我们真的是哈、哦，心有余力不足了，人力不够。啊，所以我们各位呢也能够看清楚，我们现在哈、哦、整个世界宣教的说起来有很多的困难的地方，啊，很多地方都要我们去，找不到人，啊，找不到人啊，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为这个主耶稣世界性的这个宣道工作来祷告，啊，看看能不能兴起更多的啊来出来，来为主工作哈、啊，或是志工都可以，啊，好、啊，这个是我们从60章可以看到。啊，将来神教会的荣耀是多么美好！啊，既然如此呢，那这些工作就要有人来做，啊，那我们看到61章，就可以看到呢，这里提到，啊，神要仆人去完成这个使命，啊，那完成什么使命呢？从61章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神要这个仆人呢，首先要让列邦的人呢、啊。蒙恩，最后才让、啊、这个犹太人、啊、蒙恩、啊、所以我们看61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啊、这个神的灵在我身上、啊、这个就 告诉我们、啊、要做神的工必须要有圣灵，我们才有能力为主做工、啊、因此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自觉，我们要让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为主做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件事情，啊，好，那第一节这里提到呢，他说耶和华用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啊，那这个是指着呢，啊，这个当代来说呢，啊，是要传给那些被掳的人，那再远一点看呢？主耶稣这个时代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他们也，啊，他也是传福音给当代啊犹太人，但是在讲更远一点，就是今天，啊，这个信息要传给那个心灵贫穷的人，谦卑人就心灵贫穷的，心灵贫穷的他就能够得到福音，好像税吏，啊，他谦卑认罪悔改得到这个福音了。那医好伤心的人，什么会让人伤心？就是人在罪恶当中最让人来伤心，哦，所以说今天呢，啊，有不少的人，啊，被罪恶捆绑非常的忧伤，哦，圣经里头记载一个淫乱的妇人，啊，那么他，啊，非常有福气，啊啊，他得到主耶稣的赦免，啊，所以他，啊，用香膏去抹主耶稣的脚，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今天呢，啊，有主耶稣啊的同在，所以我们啊能够医好伤心的人。那个报告被掳的释放，啊，被掳就是没有自由的人了，啊，就当代来讲，就被掳在巴比伦是没有自由的。就今天来讲，那些被鬼控制的人是最没有自由。所以各位假如有看过哈，那些被鬼所苦楚的人，啊，大概最近几年来好像比较少了。当初我们出来当传道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着的那个案件，啊，不少，很多教会都有，哦，那么神也显出奇妙的作为，哦啊，那再来我们看还有一个被囚的，啊，出监牢，被什么囚呢？患难所囚，有很多人在患难当中不知所措，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在患难当中求助无门，啊，他家里的人不能帮助他，哦，他的朋友不能帮助他，最后怎么样？死路一条，自杀。那现在的媒体啊又很糟糕，现在媒体呢不报好的，专门是报说怎么死， 以前要死，不，这方法很少，只有的是上吊，有的是跳河。现在不是了，现在可以烧炭，也可以自杀了。现在什么那个汽车那什么，排气管，把装一装也可以自杀。现在自杀方法哈，电视教了很多，啊，现在这个苦闷的时代哈，啊，那学了很多这个坏方法，啊，所以这很可怜。那假如说能够认识主，那大概我们就能够脱离啊这个患难的囚牢。好，那第二节呢，这里提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啊，恩典在旧约时代说50年称为一个恩典，啊，就奴隶都能够得到自由。那这个的意表什么？意表说外邦人蒙恩的日子，啊，是非常长的，叫做恩典，啊。那第二节呢，后面一句话，啊，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哎，报仇的日子呢，不用报仇的年，啊，用日子。那这个是告诉我们呢，年通常用在恩典的时候，日子呢通常用在审判的时候，因为这个审判呢非常的痛苦，所以主耶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啊。那么这是指什么呢？指在神报仇的日子呢，那个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要得救了，啊。所以主耶稣啊，在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在会堂啊，拿起以赛亚书，从第一节念到第二节的第一句话就停下来了，啊，然后主耶稣说，这段经文要应验在你们今天的时候，啊，所以那段圣经已经在耶稣的时代已经应验，今天更要应验，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些事情呢，一直在主耶稣的时候应验，一直到今天还在应验。但是神报仇日子呢很短，就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要报仇，那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呢，啊，就是那个即使悔改的以色列人，啊，他们要悔改。那悔改怎么样呢？是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啊，灰尘代表人的堕落，啊，人失去了尊贵性。但是呢，啊，人肯悔改的时候，那么这个华冠代表权力权柄，啊，得胜的人才能够得到的的这个福气，啊，所以难怪呢，保罗说在人生的崛起他唱的，啊，这个得胜的凯歌，因为他得到了得胜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啊啊，所以神将来要赐这个给我们。喜乐油，啊，代替悲哀，喜乐油代表圣灵的造化，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能够化去一切的伤心，啊，所以雅各才这么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觉得奇怪，在患难中哪里还会喜乐？是因为圣灵的帮助，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呢，他能够唱诗赞美神，因为圣灵充满的缘故。赞美一代替忧伤的脸，啊，这个就是赞美是什么？是祷告当中，啊，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各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赞美呢？还是只是祈求呢？单单是祈求啊，我们祷告还没有达到最高峰，啊，你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是一跪下来就主啊，我感谢你，真的有很多可以感恩、可以赞美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你会赞美、会感恩呢，啊？这是祷告的最高峰啊，那表示说你已经认识了神了。好，那接下来呢？那个第三节又说，使他们成为公义树。什么叫公义树？我们一再强调哈，在先知书里头有这么一句：公平、公义。公义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罪肯悔改，他就。主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不但赦免，还加添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成长。这一般的人所做不到的，法官只能够赦你的罪，法官不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让赦我们的罪，还要让我们变得更好，这叫做公义的。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公义树一样，能够长出非常茂盛的这个叶子，让人一看就知道神的荣耀。所以你看，从古代的约瑟、但以理到新约的彼得、保罗，一生都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公义树。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教会信徒有些人真的是好的表现，显出神的公义来，所以叫做公义树。那么这些呢，就是仆人的责任。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有这个责任，第一个要带领列邦信主，第二个要带领谁来信主呢？带领以色列人来信主，这就是仆人的责任。所以各位呢，我们都是仆人，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智， 啊，我们要负起这样的责任啊。那假如说我们跟神同工，我们会看到啊，我们的这个使命的果效啊是怎么呢？可以看到神国的复兴啊，4-5节哈 啊，这里谈到神国的复兴啊。那神国怎么复兴呢？4节说锡安啊要重建。锡安过去呢，因为罪恶，神把它烧掉了，但是呢，后来要重建这个锡安。啊，其实呢，在今天来讲呢，啊，应该是一表的教会，在当时呢，当然是他们啊，圣殿有重建的啊这个事实。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因为前面61章的1-2节那里呢，在路加福音里已经说明了，那是要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读4节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就不单单是指旧约时代说，也是指着新约的教会说的，哦，所以教会堕落之后，啊，经过啊千年，1-2千年之后呢，啊，王以色列降临，教会就要重建了，啊，所以4节呢，可以说是教会的重建。那5节呢，这里说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补葡萄园的。这里又一再强调外邦人。假如你回过头来看60章10节呢，那里也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我们就可以了解前后一定是一致的。这个神的教会是借着外邦人呢，来建造的。保罗也说过，因为犹太人的硬心，所以救恩就先临到外邦人，所以现在也叫做外邦人的时期，因为犹太人还没信主。所以我们今天很有幸运能够参与真教会的建设，所以我们应该很重要先什么，自己内心啊心源的建设，然后再来家庭祭坛的建设，最后呢来建设我们属灵的真教会啊。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很努力的来跟神同工啊，因为我们要建设神国啊，建设神的教会。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阿们。Thank you.